把握时代脉搏，畅享精彩未来。点名软件为您打造最新最酷的科技时尚体验，尽在6805-3155点名科技官方 YY 频道，欢迎继续关注。
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安卓入门系列课程，我是海波。那么在上一节课当中呢，我们给大家着重介绍了一下我们手机的原生桌面它的一些使用情况。我们呢主要给大家讲了原生桌面的概念以及它的构成，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些操作手势。掌握了原生桌面的操作呢，对于我们认识手机的原生界面、原生应用，以及对于我们熟悉第三方应用呢，是至关重要，也是非常基础的一步。所以希望大家呢，下去以后能够多加练习。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要带领大家来认识一下我们手机自带的通讯功能。什么叫自带的通讯功能呢？我们比如说打电话、发短信，那么这些呢，包括我们查看我们的通话记录等等，它呢都属于我们手机自带的通讯功能啊的这样一个模块。那么今天我们要带领大家认识的就是这样一个内容。其实呢，当然就是我们每节课都在强调的一点啊，就是安卓手机呢，因为它受到开源性的影响，所以说不可能每一款手机它的这个模块都是完全一样的，可能会有一些差距，而且有些手机呢可能差距还不小。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讲的呢，是尽量接近原生的这样一个功能的讲解，同时呢关于它的这个界面和使用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呢着重讲一些基础性的内容。而更深层次的这个呢，因为手机不同，它的界面呢风格也会有所差别，就需要大家去自己适应了。当然了，我相信啊，就是我们认识了基础的东西以后啊，对于我们熟悉更加深层次的东西呢是有所帮助的啊。那好，闲言少叙，接下来我们就正式进入今天的内容。想要找到手机的通讯功能啊，首先呢我们要进入原生桌面，
系统桌面
啊。我现在是手机的系统桌面啊，也就是小米桌面。原生桌面啊，我们讲可能你安装的应用不同啊，可能你的手机不同，那么原生桌面上的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但是唯一不变的就是上一节课我们给大家讲的，在手机下方的快捷工具栏里面，这些图标呢是不变的。一般情况下啊，我们的手机桌面下方的快捷工具栏都肯定有手机的通讯模块的相关图标啊，因为要不然这个我们打电话就会非常不方便，因为它毕竟是手机嘛，手机就是以通讯为主，那么它肯定会把通讯的相关图标放在一个比较显著的位置。那好，当我们进入了原生桌面以后，我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屏幕下方从左向右触摸。那么我的这个手机呢，从左向右分别是
拨号、
连
按两次联系人、
浏览器、
短信
这四个图标。那么四个图标啊，只有一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就是浏览器。那么也就是说，从左到右我们要认识的有拨号、
联系人
和
短信。
一般的手机呢，它也是这样排列的啊，也是拨号、 联系人、短信这些内容。当然了，它的左右顺序呢有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它的图标应该就是这些内容。好，这是我们对于快捷栏上几个图标的这个认识。那么我们就来一一的讲解一下这些个拨号。
拨号
实际上对于我们的用户来讲，可能我们一听到拨号就能够明白这个功能是做什么的，就是说点进去之后我们可以直接输入一个电话号码来进行拨打啊，来给对方打电话。但是呢，这只是拨号模块的一个基础功能，它还有一个功能呢，就是通话记录啊。很多人在使用原生的这个应用的时候说找不到通话记录的图标，实际上呢，通话记录就是和我们的拨号合并在一块的啊。那这个它的具体使用稍后呢我们会具体的给大家讲。在拨号的右边是联系人，联系人呢顾名思义了，这个呢就是我们手机的通讯录，我们存储在手机上的联系人都将通过联系人这个图标这个入口进去进行查看。同时我们想要在手机上保存联系人、新建联系人，我们呢也是需要通过我们的联系人这个图标来进行操作的。然后是短信。
短信
呢这个就很简单了，查看短信通过这里来查看，那么发送短信也是通过这里来发送。好，这就是我们的几个图标。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具体的给大家讲一下这些图标它们的使用方法。首先我们摸到最右边的
拨号，
最左边的拨号，但如果你的手机拨号图标在右边也可以在右边摸到啊。我们点击拨号进入，进入之后首先我们见到的最明显的一个区域就是位于屏幕下方的一个键盘。那么这个键盘呢它占据了手机的屏幕大部分啊，它是一个九宫格的键盘，大家应该可以摸一下，在我们的屏幕中间往下的位置开始有一二三
四
五六
七
八
九，
关闭拨号键盘按钮，星形符号，
星号
零，英镑符号，
井号啊，英镑符号就是井号。这里呢要给大家强调一点，就是拨号它的这个我们现在摸得到这个键盘呢并不是我们安装的输入法的键盘，而是手机自带的拨号盘。所以也有些手机会出现你摸到这个数字区域呢它不读的情况，或者只读按钮的这种情况。那么如果遇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就需要用到我们的点名输入法来进行拨号了。嗯，好，那么这是我们的键盘区域。那么在我们以这个键盘区域为中心啊，上面就是键盘的上面一二三这一排往上，那么它会显示出很多号码或者是我们联系人，大家可以听一下，也可以摸一下你自己的手机。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我们的通话记录啊，就是前面有哪些人跟你进行过通话，那么它呢都会显示在我们这个键盘的上方。这是一个列表啊，它是一个列表。那么我们可以直接通过点击这些号码或者是联系人头像来给对方打电话。这是通话记录。那么在这个通话记录的上面啊，就在屏幕的通知栏下方，通话记录这些最上面一条号码，第一条号码的上方，从左到右呢它也有这么几个图标。最左边是拨号，那么它现在呢是选中的。在拨号的右边是联系人，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拨号这个模块来打开联系人的这个图标。 当我们点击联系人以后，我们的拨号盘就消失了，通话记录也消失了。随之手机上出现的呢，就是我们存储在通讯录当中的联系人头像。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头像呢来给对方打电话，这个呢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再往右是黄页，但这个黄页呢不是每个手机都有啊，这是小米的一个特色。但是我前面讲到的两个图标啊，应该啊很多手机都会有啊，都会有。当然了，也有些手机呢它显示的不是拨号联系人，而是从左到右呢是已接电话、未接电话啊等等。这个呢就是你手机不同，它的这个功能、它的这个界面也有所不同啊。如果你摸到这个上面是已接电话、未接电话，那么你还可以通过这就是这个区域呢来快速的查看哪些电话是你没有接听的。具体的呢大家自己去判断啊。好，这是键盘上方的情况。那么在键盘下方呢，最后一排啊，最下面一排键盘新号零井号的下面也有几个按钮。最左边是关闭拨号键盘，那这个按钮呢有些是英文的啊，就是一个英文，大家摸一下它可以读。那么我们一点击这个拨号键盘就关闭了。关闭拨号键盘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讲到在我们键盘的上方呢是我们手机的通话记录，那么如果说我们把键盘关闭了，那么这个键盘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在屏幕上出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通话记录。那么我们可以呢用双指上推或者是下拉来进行翻页的查看，我们对我们的通话记录啊进行查看。这样呢我们可以查看到更加时间更长的这个通话记录。当然了，实际上如果我们手指摸到这个它上键盘上面这个通话记录来使用这个双指的手势呢，它也可以直接关闭拨号键盘来进行号码的这个通话记录的查找。这个呢一会儿我们给大家讲啊，我们先不多说这一块啊。在关闭拨号键盘就是这个作用。再往右是一个拨号按钮，再往右也就是最右边是个删除按钮。那么它的一个结构是什么呢？在新号键的下面是关闭拨号键盘，在零的下面是拨号按钮，在井号的下面是删除啊，也就是说我们输入错的号码，那么可以进行用这个键来进行删除。那么中间的这个拨号按钮是什么作用呢？就是当我们输入好一个号码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拨号按钮把电话打出去。我这个手机呢是一个单卡的手机，所以它只有一个拨号按钮。有些手机呢双卡手机，那么它的拨号按钮呢会有两个，有拨号按钮一、拨号按钮二。那么你要用卡一打，你就点拨号按钮一；你要用卡二呼叫，那你就点拨号按钮二。啊，这是我们的这个拨号。那么拨号呢，它的这个结构就这样子。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它的操作。首先，我们来讲怎么样来拨打电话号码，来拨打电话。其实呢很简单，我们直接在这个键盘这里输入一个号码，比如说我的139，
当前显示的是6399
啊，9024
9054834349。
输入完了以后，我们可以收起键盘啊。这里呢因为我的输入法是自动弹出的，所以当我输入一下第一个号码的时候呢，点名输入法就出来了。我直接摸到拨号按钮双击，那么这个电话呢就打出去了。打出去了，稍后大家应该就可以听到我另外一个手机响起啊，过来了。好，那现在我把它挂断。这就是拨号它的一个电话的这样一个使用方法。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教一教大家怎么来使用 它的这个通话记录的功能。我们怎么样来查看？前面呢，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有提到过了啊，就是说我们呢可以通过触摸键盘上方的键盘啊，键盘上方的这个通话记录来查看最近的这个通过话的号码。当我们触摸以后，我们如果觉得我们还没有找到我们想要查找的电话号码，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随便在一个号码上触摸一下，然后双指向上，向上推啊，或者是向下拉。如果不可以的话啊，如果大家发现推动了以后键盘依然不消失，那么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上的关闭键盘。你看啊，这是我推动以后它下面的键盘消失了，那么它就列出了我手机上的号码。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点击拨号按钮重新弹出我们的拨号键盘。
132-0880星星符号，
大家可以摸到啊，也可以点击关闭拨号键盘。那么在这里查看我们的通话记录啊，这是我们的通话记录的这样一个查看。那么当我们选择了一条通话记录之后，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号码来进行回拨。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双击长按来弹出它的一个快捷菜单。这个快捷菜单呢，我们可以在这里基本上可以做如下操作。第一个是可以通过这个菜单来发送短信，第二个是可以通过它来拨打电话，还可以呼叫前编辑。什么叫呼叫前编辑呢？就是它这个号码可能是错的，那呼叫前呢，我们给它重新编辑一下，把正确的号码输入进去。再往下有标记，这个标记呢，它是一个，就是如果说这个电话是一个恶意的电话，比如说它是诈骗电话或者是广告推销骚扰电话，那么我们呢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标记。当我们标记了以后，如果有在跟你使用同样一款识别软件或者是被上传到了网上以后，当他给别人打电话的时候呢，他这个标记就会有提示啊，就这是个诈骗电话或者是这是一个骚扰电话。再往下
加入黑名单，
可以把它加入黑名单，加入黑名单我们就收不到他的这个电话了。当然了，这是我们通过双击长按的这样一个手势弹出来的快捷菜单。而实际上呢，在每一条通话记录的右边都有一个按钮，你看在这个132这个号码的右边，我摸一点，它有个按钮。这个按钮呢，每一个号码右边对应的按钮的数字都不一样啊，所以说它没有办法命名。
按钮42。
那么这个按钮呢，我们可以点进去，对这个号码进行更多的操作。你看，点进去它说通话详情。那么我们不但可以在这里把它加入黑名单，把它进行标记，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操作，同时呢，还可以在这里呢，对它进行连时间的存储。
11月18日，
可以把它保存到我们的通讯录里面去。
新建联系人按钮
啊，你看，我们只需要摸到这个新建联系人。当然了，这个呢，可能不同的系统它的说法不一样啊，有的叫保存到手机，有的保存到联系人。这个呢，大家可以来这个根据你这个不同的情况啊，不同的手机来进行理解啊。那我们这里给大家讲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新建联系人啊，新建联系人，很简单，就是我们把这个号码保存下来，并且给它单独建立一个联系人，比如那么我们给它输入王二。那么还有一个
标记按钮
叫
更多按钮，
什么呢？
按钮一，
我们来看一下啊，
更多按钮标记按钮新的联系11月18日下午按钮50。
当我们点击到这个新建联系人以后，它会出来一个对话框叫
添加新建联系人，
一个叫新建联系人，
添加到联系人，
一个叫添加到联系人。那么这两个概念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下，可能你的手机的操作跟这个会有一些差异啊。比如说你这个可能直接在这个通话详情里面有一个新建联系人，然后还有一个叫添加到联系人，这个都没有关系啊。我们只要给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新建联系人就是我刚才说的，比如说他叫王二，我这个手机上以前没有存储过他，那么现在我们可以把他写成一个名字，然后把这个号码保存下来。那么所以添加到联系人就是比如说我蓝海波，以前你的通讯录里面有我的名字啊，也有我的号码，但现在我有一个新号码了，也就是我有两个号码了，那么你呢就可以通过添加到联系人的这样一种方式来直接把这个号码保存到你以前保存过的那个名字下面。这个时候呢，这个名字下面就有两个电话号码，这是我们原生的通讯录啊所具备的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这样一个功能。这样说呢，大家应该就明白了啊。如果还不明白没有关系啊，我们呢来给大家稍微演示一下。首先呢，我们从这个
新建联系人
开始讲啊。新建联系人，
添加到联系人，
刚才我们讲了，新建联系人呢就是以前我们通讯录里没有这个人，那么现在给他新建一个啊，包括他的名字。所以我们点击进入以后，他首先弹出的是一个中文输入。这个中文输入是输入什么呢？就是让我们输入他的名称啊，他的名字。那么
取消语音，
我现在来用语音输入一下，给他写一个名字。那我们写个什么名字呢？比如说我这里啊，我随便写一个王二，
名已输入王二，
好，
删除中文句号。
输入完了以后，我们直接右滑收起键盘。这里呢，我们可以稍微用手在屏幕上触摸一下
编辑框。
第一个
编辑框王二，
它是一个编辑框，这是我们刚才编辑过的那个编辑框啊，是一个什么呢？是它的名字啊，刚才我们已经编辑好了，这是最上面的第一个编辑框。沿着这个编辑框往下，
编辑框
它会有公司啊，这里呢我们没有输入啊，但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善它的信息，就可以输入它的公司，再往下它的职位，再往下
编辑框
啊，这是这个号码，就是刚才
点按两次即可输入文字
选择的这个号码。
编辑框
再往下
电话，
还有编辑框，这是电话，
可输入文字。
那么这个电话呢，我们它可能有不同的电话嘛，你比如说刚才那个可能是手机移动电话，那么这个呢它就是它的座机。
编辑框
再往下
邮件群组名称按钮，
再往下群组名称，
两次即可选中。
那么群组名称呢，这个我们在讲联系人的时候会给大家讲啊，就说我们可以把不同的联系人来进行不同的归类整理啊，用群组的方式。这个我们讲到联系人的时候会给大家具体的来说一下。
添加更多项按钮，
再往下它有一个添加更多项。那么所以添加更多项就是我们可以除了它的这个公司啊、职位啊啊这些信息以外呢，给它添加更多的信息啊，这个呢我们就不用管了。所以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啊，就是原生态的它的这个手机自带的联系人是非常强大的。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的所有信息都整合起来。那我们需要给它打座机的时候呢，可以直接在这里给它拨打座机。那我们需要打手机的时候，可以直接在这里打手机。甚至我们需要发邮件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在这里来对它进行发送。当然了，我们现在保存的只是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呢也无所谓啊，也可以。当这些信息我们都保存好以后，直接点屏幕
确定按钮
右上角的确定按钮。当然有些手机呢不叫确定按钮啊，有些手机叫完成，也有些手机呢叫保存。那我们点击以后呢，这个联系人就新建成功了。那因为我不打算保存这个联系人，所以我直接取消。
取消编辑，
当我 按返回键取消的时候呢，啊，当我想要取消的时候可以直接按返回键，那么它这个时候呢会弹出一个对话框，说这个保存还没有完成，你是不是要确定要取消，那我们直接点
要舍弃您所做的确定按钮，
点确定就可以了啊。点确定以后它呢就跳出来又回到了拨号界面。那么这是新建联系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个添加到联系人啊，我们直接在这里选
新建联系人，添加到联系，
添加到联系人，
添加新建联系人，添加到联系
人，好，点击。再重复一下，什么叫添加到联系人呢？就
是第一项至第二项，
我们现在手机里已经有这个人的名字和他的号码了，那他现在有个新号码，比如说他刚才给我们打了个电话，用这个新号码打的，那么他就说我这个现在又买了一个新号码，你保存一下，那么我们可以直接在通话记录里面找到那条号码，然后来添加到联系人。那现在呢我已经点击了添加到联系人，他这里呢出来了一个让你选择联系人的这样一个对话框，那么我们随便选一个啊，我们比如他叫张三，那么我们就选他。
张杰，杨老，小南，小外，编辑框，搜索杨老，杨倩，杨叔，杨弟，小鱼。
我们来找啊。
小夫王，夫小白，韵达快递，韵，搜索张三，张杰，张三。
好，我们找到了张三，那么我们点击。
通讯录语拨号，中文输入。
张三，
您已输入张三。
你看，点击以后，它又弹出一个输入框，那么这个输入框呢，就跟我们。就跟我们的这个开始第一步点击保存联系人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们直接在这里右滑
收
起键盘，然后点屏幕
确定按钮
右上角的确定，或者有些手机也叫完成，点击以后这个号码就保存到了他的头像里面。那么现在我们把它取消掉，从通话记录保存联系人，操作呢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关于手机原生的拨号呢，实际上呢大致的内容也就这么多，我们呢可以再稍微给大家来梳理一下。第一个，拨号它的功能呢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号码来呼叫啊我们想要给他打电话的人啊，就是直接拨打电话号码的这样一个作用。第二个，通过拨号呢，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查看到他的通话记录啊。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可以直接通过拨号模块来对我们有过通话的陌生电话号码进行保存整理，以及标记加入黑名单等等这些一系列的操作。当然了，不同的手机呢它的这个拨号模块可能还是会有所差别，但是呢这个差别呢并不大啊，并不大，只要读屏软件能用，那么它的这个结构它的样式基本上都差不多的，唯一所不同的呢可能有这么几个地方。第一个呢，可能啊我们拨号通话记录的上方啊有些出现的是通话记录啊，你比如说这个通话记录的上方有些呢是已拨电话啊、未接电话、已接电话啊这些不同类型的通话记录。那么也有些呢像我这个手机啊，刚才给大家演示的这个手机，它呢啊，可能是拨号、联系人、电话黄页啊这些内容。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点击相应的通话记录的时候啊，也就是我们键盘上方出现的那些我们通话过的电话号码或者是名字，有些手机呢，我们一点击，可能就直接把这个电话给回拨回去了，打出去了。那么有些呢是直接进入的通话详情，这个通话详情呢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可以在里面进行保存或者是更多的操作的这样一个页面。嗯，这是啊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保存联系人的时候啊，可能你像我这个手机刚才呢是点击了新建联系人以后它才出现的新建联系人添加到联系人，那可能也有些手机呢直接在通话详情页面就有新建联系人和添加到联系人或者保存到现有联系人啊，这是它的一个差别。还有就是在我们最后保存的时候啊，对于我们读屏软件来讲，有些呢叫确定，可能有些呢叫完成等等。但是呢它的大的布局大的界面应该是不会变化的。那么其实呢使用我们原生的通讯啊，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把电话打通了以后需要拨打分期号的时候，你比如说当我们打10086需要按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开免提，那么这个免提呢有些是有自动感应的，当我们离开耳朵的时候屏幕会自动亮起，扬声器会自动打开，而有些呢则需要我们手动的来打开。那么这个呢不同的手机它的按钮读法啊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呢下去摸索一下。关于手机它的这个通话记录和拨号呢，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这节课也到此呢告一段落，在下一节课当中我们将继续给大家讲解联系人和短信啊，联系人和短信这块内容呢，希望大家下去以后多多的复习，这个呢对我们掌握手机后面的这个操作呢非常有帮助。好，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节课再见。